大家好，这是3月7号的早晨崇拜会简化版正道。这简化版正道呢，是为了帮助我们当中的一些兄弟姐妹更容易的理解早晨崇拜会正道的内容。今天我们开始一新系列的正道主题，这主题是上帝的旨意。这是在3月和4月份我们所要学习的主题。这主题也是为了帮助我们准备庆祝复活节。虽然我们今年的复活节会有些不一样，我们没有在教会里的歌唱会，我们也不会一同拥有着团契庆祝午餐。不过，复活节仍然是可以带着意义的庆祝。当我们学习有关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它会帮助我们更有意义的庆祝复活节。那这主题呢，是来自加拉太书第一章。这2个月，我们就会花点时间从加拉太书学习。这是使徒保罗对加拉太人所写的书信。那上帝的旨意呢？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有限的思想是非常难理解的，因为上帝的旨意有时也是跟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牧师就分享了一个例子。那在星期天早上呢，牧师不小心的撞到了他的头。那这是上帝的旨意吗？是上帝要牧师撞头吗？不是的，上帝没有导致牧师撞到他的头。不过牧师撞到自己呢，是包括在上帝旨意之内。上帝没有导致，没有造成牧师撞到头，不过他是在牧师，在上帝的旨意之内。那牧师，受了一点点的伤，不过他没事，他也是注意到以后要更加的小心。那有些时候呢，我们是不能立刻理解上帝的旨意的，他是必须慢慢的被理解、被认识，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去学习上帝的旨意呢？首先，我们不应该拒绝他，也是不应该不理他。很多时候，当我们不完全理解一件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常常的拒绝他，这是错的。我们的挑战呢，就要先认识上帝的旨意是不容易理解的，不过它是非常贴切、非常真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我们应该去寻求理解上帝的旨意。当我们能够理解它，我们就会真正的珍惜上帝的旨意是多么的美好。也是多么的深奥。今天我们就要考虑能够理解上帝的旨意的几个方式。那首先的第一个方式呢，就是可以从使徒保罗的生命里看得到，他的使徒身份是照着上帝的旨意，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那保罗说他做使徒呢，是因为上帝父神的旨意，才使他成为一个使徒。这也是保罗在别的书信也是 谈到的，在罗马书，他说到他被奉召为使徒；在以弗所书，他说他是奉神旨意；那在哥罗西书、提摩太前书和后书，他也相同的说到他是奉上帝的命，还有上帝的旨意成为使徒。那保罗的使徒身份，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上帝的旨意呢？我们必须要理解保罗的背景。他还没信主之前呢，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强烈的逼迫了所有信耶稣的信徒。所以，当他认识了主后，他得救后，许多人都怀疑他。就连主派去医治他瞎眼的兄弟 Ananias 也是询问了主这是否是正确的事。不过我们在《使徒行传》里第九章读到，上帝拣选了保罗做他的仆人，将他的福音传给外邦人。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人的思想、人的意识，有些时候可以和上帝的旨意起冲突。当保罗被医治后呢，他也是寻求与主耶稣、与他人分享他在主耶稣里的信心。不过，许多人就拒绝了他，许多教会也是拒绝了他，因为他们怀疑保罗，他们不能够容易的相信保罗已经悔改，已经信了主。那当时保罗自己也是不会完全的理解这情况。一方面，上帝拣选了他传福音；又另一方面，人们教会也是拒绝了他。这如何理解呢？那我们必须看看几年后，保罗等待。保罗继续的增加他的知识，他等候上帝。只有在几年后，我们才看到巴拿巴，他付恩典的接受了保罗做他的助手。他们开始一同执事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接受还有注意保罗。许多年后，保罗也成为了使徒当中非常优秀的使徒之一。他对外邦人的执事呢，在这新约的教会时期里也是非常的重大重要。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的旨意是如何美好的，在使徒保罗里的生命，还有他的使徒身份被展现。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不过我们的上帝呢，他是知道一切事的上帝。即使未来的事，上帝也是知道的。他的旨意比人的旨意更加的深远，更加的伟大。这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上帝旨意的第一个方式，就是从保罗的生命还有他的使徒身份里，理解到上帝的旨意是多么的深远。那另一个例子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个顺从上帝旨意的美好榜样。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保罗继续的说，第三节，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保罗就谈到了这罪恶的世代的问题，这就是说，在世界里是有罪的。那罪的问题呢，人是无法自己解决的，我们是没有解决罪的方式的方案，只有上帝才能够完全的除掉罪的问题，完全的解决罪的问题。那照着上帝的旨意呢，他 计划了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舍己。我们就在第四节看到了耶稣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就为了我们的罪牺牲了自己，以便我们能够得到救赎，得到救恩。那我们常常就说主耶稣为我们受苦，主耶稣为我们死，就好像这是一个对主很容易很简单的一件事。不过主耶稣也是对这上帝的旨意也是挣扎了不少，有些时候这也是我们必须学习做的。我们不可以去立刻去拒绝或者是不信，不要去理上帝的旨意，我们要学习挣扎，让上帝的旨意和我们自己的思想挣扎，还有然后从主耶稣的榜样学习顺从上帝。因为主耶稣顺从了上帝，我们就得到了救恩，得到了救赎。那主耶稣基督的是如何挣扎呢？我们从马太福音第26章第39节可以看到，这就是主耶稣的话语。主耶稣就这是主耶稣对天父的祷告，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那如果主耶稣照着他的意思，他当然是不想去受苦，不想去死的。不过他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他必须理解还有顺从的，就在他祷告里他就说我要照着你的意思。主耶稣学习了顺从上帝的旨意，主耶稣也选择顺从上帝的旨意。那因为主耶稣能够如此的顺从还有选择成全上帝的旨意呢，他成为了世人的救赎者，所有相信他的都能够得到罪的赦免，进入天国。那我们从主耶稣的榜样可以学到，人呢，我们顺从上帝呢，只能靠我们必须要有的就是信心，相信上帝的旨意是对的，是正确的。我们也必须要有智慧去理解上帝的旨意，这就是主耶稣为我们做的好榜样，最美好的榜样。他展现了信心、理解还有智慧，以便他能够理解上帝的旨意，顺从上帝的旨意。那当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当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榜样，我们应该如何实践这些教训呢？我们可以从保罗对罗马人所写的书信可以看到，保罗鼓励，对他们的鼓励。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第一到第二节，他就鼓励了罗马人如何实践上帝的旨意在他们的生命里。那我为大家阅读这两节，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们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待，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为何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我们从这经文可以看到，我们如何实践，在生命里实践上帝的旨意呢？我们必须把自己当成是活祭，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上帝。我们也必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的看法的想法呢，有许多，它常常与上帝的旨意会起冲突。我们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要我们的心意更新， 变化，我们必须认识上帝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我们或许不能完完全全的理解上帝的旨意，不过我们可以去寻求理解他，顺从于他，相信他。所以当我们今天聆听了正道，阅读了上帝的话语，我们应该如何被鼓励到呢？我们应该很兴奋的期待下两个月所会学习的教训，我们会学习有关上帝的更多教训。我们学习了到了，我们要理解上帝的旨意，首先必须不可以效法世界，要有心意更新变化，这才是珍惜上帝的旨意的开始。我们也要跟从主耶稣的美好榜样，以便能够像保罗一样的在生命里看到上帝的旨意被成全。愿我们都相信信靠上帝的旨意。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您这一新系列的正道主题，我们会学习有关您的旨意。我们知道您的旨意是不容易理解的，那我们常常忽视，常常拒绝，这是错的。我们祈求你会原谅我们，也给我们一个谦卑可学习的心，要我们谦卑的学习您的旨意，不要效法世界的做法，帮助我们有能够理解您的旨意的心意，以便我们能够珍惜到您的旨意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我们祈求你会帮助我们认识你的旨意，相信你的旨意，顺从你的旨意。让我们愿您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